请大家再看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从第二章的第二十五节读到第三十八节。我用的圣经仍然是和合本。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亲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三十六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八十四岁了，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上帝，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赎的人讲说。我们圣经读到这里，今天我们思想两个人物，是西面跟亚拿。刚刚我们过圣诞节，常常我们思想的我们讲的人物可能是东方的智者，他们在远处，他们对天文学特别的有研究，远处看见一颗很特别的星，当时神借着星启示了这些东方的智者，我们圣经把它称为博士，和本的圣经把它称为博士。许多人误以为那就是今天我们的 PhD，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其实就是东方的智慧人，他们住在哪一个东方我们不知道。耶路撒冷的东方可能是阿拉伯，耶路撒冷的东方可能是波斯，可能是印度，也很可能是中国，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波斯，但也有人很大胆的假设那是中国。那我们现在不去理它到底是哪一个东方，问题是神借着这颗星带领他来到耶路撒冷，这就是关乎圣经神学所说的启示。到底今天星，我们能不能够借着星引导我们来到礼拜堂引导我们来到恩约？我想今天引导人们来到恩约这个地方找到耶稣的不再会是新的。当圣经的启示完成以后，神已经不再借着这些梦神迹奇事。我不是说没有神迹奇事发生，而神迹奇事已经呢不是这个必要的，特别是来到要认识神今天要信主，你要看读圣经，圣经说当信主耶稣就是这样，而不是说你要等到天使来出现在你的梦中，然后对你说你要信耶稣你才信今天因为启示已经完成了，同样的我们不要等天天晚上看星，看哪一个星特别奇怪，然后呢特别奇特，然后呢带领你来到教会，不是的。不过当时因为圣经都还没完成，当时只有旧约的圣经，所以呢这颗星成了一个启示，带领博士到东方来。好了，来到耶路撒冷，事实上 仍然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他必须去问。一直到有人读圣经，有人读旧约圣经说，这位王将生在伯利恒，他们就到伯利恒去。好，我们看见呢，这个是圣诞节，我把它称为台前的人物，因为我们天天讲，我们演小孩子演圣诞剧的时候也这么演，对不对？有人画像也是这么画啊，三个博士啊，他戴着那个好像王的帽这样子啊，骑着骆驼看着那颗星。另外一个台前人物就是几位的牧羊人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好，今天我们讲的是比较少谈到的，不是没有谈，而比较少谈到的一个人物西面啊，还有亚拿啊。好，我们看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么西面圣经给他的介绍就是又公义又虔诚。我在想，又公义指着他为人这一方面，虔诚指着他向神那一方面。所以每一个这一个对神的道认真的人，对信仰认真的人，他都有两面，一面是向神的生活啊，是虔诚的；一面是向人啊，是公义的。也就是说，无论对人对神啊，他都有美好的见证。那么这个人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我们知道每一个对信仰认真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旧约一直到主耶稣来之前，他们都很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因为旧约无论是摩西以至众先知都预言啊，有一位的拯救者，有一位的安慰者要来到，以致当耶稣出现的时候，许多人都问，门徒也问，约翰也问，你是不是就是这位要来的啊拯救者？可见他们都在盼望这位拯救者，他们也知道这位拯救者要借着一个童女啊生下来，所以很敬虔的童女呢，他们也仍然盼望神会借着他们的肚子把这位拯救者生下来。所以当你注意到，当天使向玛利亚报告这件消息的时候呢，你注意到玛利亚的反应呢，如果他不是已经预备好了，我告诉你，当这个消息给了玛利亚，玛利亚一定怎么样，一定吓得昏倒啊！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没有结婚的女子怎么能够怀孕呢？还有如果这件事情被发现的话，在当时他们是会被石头打死的。所以对一个正常的，对一个这一个一个正常的一个女孩子，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怎么样？她能够承受得住。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许多这个敬虔的这个犹太人的童女，他们都真的盼望这位拯救者能借着他们的这一个肚子生出这一位弥赛亚，这位拯救者。所以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啊，一个敬虔的犹太人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么我们看见西面这样的一个敬虔的人，也盼望主耶稣来到，也盼望着弥赛亚来到，到底他得到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他得到了基督徒。我们可以说那时候没有基督徒，因为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教会也没有建立。教会何时建立？教会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然后主耶稣死了三天复活以后，40天后他升天了，10天之后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我们一般说那是教会正式成立，那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事情了。那么 当这个教会成立，就是圣灵那天降下了。那么圣灵降下以后，首先他是浇灌在所有凡有血气的，然后他住在人的里面，然后呢他来感动人，启示人。我们看见在教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西面已经得到了基督徒得到的恩典。请看第2:15的最后一句话，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其实圣灵都还没有降下，可是当他在圣灵降下之前，圣灵特殊的工作，我们可以说圣灵为着他先降在他身上，我们可以这么说，他领受了基督徒的恩典。一个人怎么成为基督徒？有人说他在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举手，他就是基督徒了。结果有些人举手很多次，所以做很多很多次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基督徒又不是基督徒，又在举手，是不是这样？举手是吗？有些人说觉志，因为他跟着我祷告，他觉志了，他是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研读神学，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是基圣灵重生他，就是圣灵重生是什么意思呢？圣灵重生不是圣灵把他生出来，恰恰相反，圣灵住在他身上。所以当一个人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就是圣灵在他身上，他就是基督徒了。所以为什么他能够举手？他的举手有效吗？那就是看圣灵是不是在他身上先内住在他里面，他举手他就是基督徒。圣灵先内住在他里面，然后他做决志祷告，他就是基督徒。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怎么样？看到的第二步了啊。其实第一步就是圣灵内住，所以除非圣灵内住，没有一个人可以称耶稣为主的啊。所以圣灵在他身上，他就是基督徒。然后呢，圣灵在他身上以后，第二，他得了26，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他得了圣灵的启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信主的时候，就是圣灵先内住在他里面，然后圣灵启示他，怎么启示他？以前在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代，可能借作梦，可能借作异象，可能借作星星，可能借作太阳。但是在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怎么启示我们？借作神的话，圣灵借作神的话启示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就了解了。几个礼拜前呢，全世界闹得沸腾，说12月21就是世界末日。然后我注意到新加坡的，我不知道其他教会如何，我知道我们所认识的教会啊，我们发现到怎么样？哦，发现到大家平安的不得了，根本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为什么？因为我们信主，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启示，圣灵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世界末日，没有人可以知世界的最后末日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某年某月某日耶稣要再来，或者某年某月某日世界末日，我们立刻可以说你是假先知。因为呢，连当时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连他都不知道。后来主耶稣升天了，我相信现在主耶稣当然知道了，可是使者天使还是不知道啊。所以有谁知道呢？对不对？所以圣灵启示是借着圣经，那因为我们也圣灵，我们得到启示了，所以我们平安的不得了。没有一个教会为着这个事情而我们仍然继续准备庆祝我们的圣诞节，对不对啊？同意不同意？可是很多地方不是这样啊，很多地方啊，他们就是真的是准备了啊，有的据说有的要赶快结婚了啊，不然这一个。世界末日到了，他们就没有机会，他们就不能够结婚了，根本从来就以后就有就是没有了嘛，对不对？而且他也没有讲一个清楚到底世界末日是怎么样的。可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 先有一个末，先有一个末世啊，我们现在就是末世了。最后还有一个末期啊，末期的就是世界大灾难。最后呢，来到一个末日，末日就是怎么样？末日就是整个地球不见了，知道吗？你说有没有根据？有，彼得前书说，凡有形质的都被烈火消化。根据圣经的启示，这末日是整个地球怎么样？整个地球不见了。那么地球上的人呢？啊，地球上的人，有的呢，有的怎么样？有的已经到天上去了，有的在地狱里面，对不对？地球上的人，有的在天上的，有的在地狱。如果当日还在的话呢，当然也是这样，只有这两个归宿。之后呢，圣经说，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我个人相信，啊，这个从天而降降到哪里？圣城新耶路撒冷就降在地球的，这个地球没有了，圣城新耶路撒冷就降在地球的这个位置上。你看我们还能够讲的怎么样？我们还能够比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末日？那么末日以后末日什么情况都没有告诉我们。可是圣经却怎么样？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末日的情况。末日的情况是地球最后没有了。那么它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后。耶稣基督再来之后。所以之后呢就有新天新地了啊。那么你对这些是听童话故事这样听，还是听神话故事这样听，还是你知道这是神的话，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在乎你的你对信圣经的信念。我们相信圣经所，也许我们在解经方面可能有一些偏差，有一些不同，可是基本上那一个这一个整个末世的观念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得到启示。那么西面他得到圣灵内住，圣灵在他身上，26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但是当时圣灵启示他说，他要在他还没有死的时候看见了这位，看见了这位基督，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啊，就是这位拯救者。好，然后第三，我们看见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你看圣灵的三个工作，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的三个工作，西面都领受了。第一个工作是圣灵内住，圣灵在他身上，圣经讲得很清楚。第二呢，他受了启示，他得了启示。今天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也得到神借着圣灵跟圣经启示我们，启示我们人生的真理，启示我们信仰的真理，启示我们人生的方向啊！启示，他也是启示了他人生的方向。他知道他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要看见主。第三呢，圣灵的第三个工作就是感动。今天圣灵住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不但借着圣经启示我们明白真理，更常常感动我们。今天你来到教会，因为圣灵的感动你。你来到教会，今天圣灵感动我们啊！有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的感动，做这件事；有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的感动，不做这件事。我们就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生活。你看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就进入圣殿，然后就在那一天，耶稣的父母亲把耶稣抱到圣殿里面来。西面就抱起这个孩子。我想这也让我们看见基督徒一生当中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我们所面对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啊。所以有些人遇到了喜乐的事情啊，感谢主，遇到了困难呢，他就怎么样，他就不明白，其实人在神自己的带领之下，所以绝对没有偶然啊，绝对没有偶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所以西面得到了这个 基督徒预先得到了基督徒应该得到的圣灵在他身上工作的恩典，这是第二呢。当他抱起这个孩子以后，请看第二十八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上帝说，二十九节，他就说了，主啊，你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二十九节，当西面说他眼睛看见了他救恩，他说你就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各位，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似乎有一句话跟这有一句话跟这句话呢似曾相似啊。我们的孔老夫子说，朝闻道，早上听见道，夕死可也，晚上可以死了。孔老夫子的道呢是什么道？不是这位有威格的道，就是不是这位耶稣基督。孔子的道就是他的那些思想，他那个教育啊，我们可以说融述在论语啊，论语的这本书里面啊，论语的这些他的学生把他收集起来的这个论语啊里面，那么里头真的是有很多啊很多属于很好很高超的这个人的道，人的道理。如果朝闻道，早上听见这些人的道理，晚上可以死了，这句话是很危险的，知道吗？为什么？他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只是说你知道了人的道理就可以死了。孔子这句话很害人啊，很害人。但是虽然他这句话有对道啊一种的推崇，不过这句话是害人的。没有耶稣死掉以后完蛋了、啊、我告诉你，没有耶稣是不可以死的，没有耶稣，没有信耶稣死了就到永恒痛苦的地狱去，对不对？可是西面这句话却是真理，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所以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全部人都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了，如果没有的话，你今天要接受耶稣的救恩。耶稣的救恩是什么？主耶稣来到世界，他是神降生成为人。我们常常用一句术语，就是圣经的话，道成肉身啊，就是道这个有位格的道，神降生到世上成为人，然后他是一位完人啊，他是一位真正的啊完全的人，他没有犯罪，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血啊，然后为我们死，赦免我们的罪，为我们流血，然后三天后复活，四十天升天要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救恩，我的眼看见了你的救恩，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意思说，我们用今天的话说，西面相信了主耶稣，罪得到赦免，他可以死了。一个人罪得到赦免就可以死的，如果罪没有得到赦免，一死的话怎么样？他带着罪离开这个世界，他要面对永恒的痛苦孤单。那你可能会问，哎，主耶稣都还没有上十字架，西面得到什么救恩呢？救恩都还没有救恩都还没有这一个完成啊。不要忘记，主耶稣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一个时候一个地方为人钉十字架。可是旧约的人，旧约那些信徒从远处看，仰望十字架。希伯来书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旧约许多的人都是因为信，可是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信的篇章啊，信的篇章。从以诺到挪亚到亚伯拉罕到这个众先知到旧约的人，他们都是因信，可是看不到，没有看到。希伯来书最后十一章要结束的时候讲一句话，如果这些人我们所得到的这些人也没有同德的话，就不完全。什么意思？ 意思旧约的信徒向前看十字架的救恩，一样的，他们也因信通过了这个救恩。所以耶稣基督，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以后永远是一样。所以那些十字架下的人，他们仰望耶稣钉十字架，跟耶稣同时代的人，我们今天后人呢，我们就也是向后看那个十字架。所以 C 面他说，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那个完全的救恩就是耶稣钉十字架，西面也是从远处看见。感谢赞美上帝，这是每一个人都要肯定的。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是不是每个人都肯定了，你自己已经得救了，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这个一定要先肯定下来。前途是顺是逆，什么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什么时候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你必须肯定你已经得到这救恩，像西缅这么说。接下来西缅第二个他怎么说，他说31节，就是你在万民前所预备的。原来这个救恩是要预备给万民的。天使向牧羊人报告好消息，也是说我今天报给你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好消息是每一个人，全人类每一个人都一定要领受的，接受，这是为我们所预备的。很可惜华人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因为这个救恩没有向东方来，是向西方绕了一圈然后来到东方。可是今天我们东方人就说这个是洋教，其实就像印度的佛一样，就像佛陀一样，佛陀是绝对是印度人啊，佛陀绝对不是华人，佛陀是绝对是印度人。只是因为佛这个字呢，这个佛其实本身就是一句的一句梵语啊，是一句梵语变成汉语的。不过因为今天融入了华人的文化，甚至跑进了华人的这个意识里面呢，以为啊，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人家就指责我们是洋教。其实我们都明白啊，大家都要能够明白啊，中国本身没有宗教的啊。所以今天如果讲宗，所有宗教的话都是破来品啊，都是输入的，因为我们是外国货，都是外国货啊。我们求主怜悯，但是这个救恩呢，当然主有美好的意思，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本来他要向东方来的，可是忽然间他看见一个异象，照他往什么？照他往西方去。从此福音就这样再到西方。绕了1000多年以后，在1807年才绕到中国来啊。当然还其中还有几次曾经在唐朝，曾经在元朝，曾经在明朝，以及曾经在清朝的前期，在康熙顺治康熙那时候到中国，但都没有在中国生根。那我们也感谢上帝，因为那几次进去的都是什么？都是可以说是基督宗教，不是基督教，耶里可温教、景教啊，还有天主教，这些都是基督宗教，就是说他们不是纯正的基督教。感谢上帝，1807年当马里逊啊，把福音带到中国，纯正的教会、纯正的信仰才进入中国。从1807到现在呢是200年啊，在200年当中，我们看到啊，神的救恩可以说啊，向中国人来传扬。 我们求主自己怜悯。好，这个救恩很重要。然后接下来32节，这个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好，这个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我们简单的说，这个福音就是一个荣耀，神的荣耀，但是它是外邦人的光。我们想到外邦人如果没有福音的话，真是可怜，信仰上黑暗的不得了啊！我如今天在我们社会，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在信仰上黑暗的不得了。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根据我们自己所要拜的是什么，都是受造之物，不是拜造，不是拜那位敬拜那位造物者，都是受造之物，拜人啊，拜山啊，拜树啊，啊，然后呢，拜动物啊，全部都是什么？都是受造之物，把这些受造之物当作神来拜，在信仰上黑暗的不得了，而且还有很多的黑暗。最近我参加一桩丧事，这桩丧事是一个，那么这桩丧事我就听说他们呢。这个死者的一些的姐妹呢，姐妹当中死者是老姐妹啦，老姐妹当中有一些的她的孩子，她的孙子要结婚，今天要结婚，是今天要结婚。那么前两天她去世了，结果怎么样，这个姐妹的全家因为有这个婚事，所以就不来参加这个妹妹的这个丧礼，连来探一下都不敢。然后还告诉他们说，我们今天要结婚，你们而且在哪里结婚呢？还要在礼拜，听说是在礼拜堂结婚还是什么。然后他说，请你们不要来参加我的婚礼。我们看见怎么样呢？这种情况啊，应该是这种情况，他不是在礼拜堂结婚，是在一个，因为他其中有一个新娘全家信主，新娘的母亲曾经做过教会的执事，只是新郎没有信主，他反对啊，他反对说有丧事人不可以参加。结果怎么样，这个基督徒呢就怎么样，就妥协了，就通知他的妹妹全家的人，你们不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孙女的婚礼。我们看见是不是这样，他们说冲对冲还是什么，还是说红事还是不可以在一起。我们是在求主怜悯，但是感谢上帝，我前天就是参加了这个葬礼，而且还在上个礼拜讲道，昨天我又主持婚礼，又在婚礼上讲道。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已经外邦人看见了大光，我们不再受这些迷信捆绑住，不再受这些迷信的桎梏。我觉得今天很可怜，整个新加坡社会很可怜。50年代60年代，当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们翻开报纸，无论报纸的副刊、小说、文章，都是破，包括新闻，都是破除迷信。可是现在呢，怎么样？现在一翻开报纸，全部在宣扬迷信，不相信，你每一天随便你买一份早报啊，随便你买一份这一个晚报也好，还有其他的报纸也好，你一翻的话都在宣扬迷信。为什么这个世界真的看起来是吗？不是进化而是退化，不是进步而是退步。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更努力的传扬福音。我们像只有这一宗民，圣经用一句话，这一宗民与人不同啊。我想今天来到这个社会，我们这一宗民与人不同，就是我们已经怎么样看见了光。不过我们最难过的是什么样，基督徒竟然也跟不信的人一样的这种观念，这种迷信的观念，也在基督徒的当中来存在着。我们恳求主怜悯，让 把让西面的这句话，主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恳求主让我们因为信主，我们得到真光，破除了迷信。今天连许多基督徒也非常的迷信。前些日子啊，不是啊，很多基督徒怕龙嘛。我说这些基督徒都患上恐龙症，怕到这样啊，怕到哇有龙杯砸龙碗敲。我已经说过了，可是有一年呢、啊，偏偏神开玩笑，在新加坡的钞票出现了一条龙，你记得吗？前一系列的船的50块钱的钞票，在右上，在翻过来的右上角，在背后的右上角有一条龙。我看看有没有谁把这张钞票撕掉。没有，基督徒也照用照拿照收。我想为什么我们来到了一个既没有灵性迷信咯，又没有理性，龙杯龙碗就砸了，龙票就这样收了，而且收的服服帖帖的啊。不但没有灵性，也没有理性。谁啊？不是外人，是基督徒，一批的基督徒。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信主之后，让我们无论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道德观都能够跟圣经照准。好，接下去33节，孩子的父母因为这论孩子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当然如果我们再发挥的话，耶稣以后的教导，耶稣以后的这一个他的一生都应验了西面的这句话。我要简单的说，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被兴起。我们看见耶稣自己也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很多人觉得这句话很难，耶稣怎么这么说呢？其实耶稣这句话真的是显明他是什么，他是绝对的真理。我来的是叫不叫地上太平，叫许多人动刀兵，以致呢这个父母跟子女啊，家婆跟媳妇都斗起来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就是在告诉绝对真理，当绝对真理来到，你不愿意接受的跟愿意接受的一定能够一定对立。很简单的，真理是排他性的，真理一定是排他性的。如果2+2=4是真理，当然是真理，他到天堂也是2+2=4，地面上也是2+2=4，地狱也是2+2=4，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接受的话，怎么样？我2+2不等于4，2+2=5，我告诉你，商场上啊，或者任何地方都要吵架的，一定的。所以耶稣说，我来不叫地上太平，乃叫地上动刀兵。他就显明了他是那位绝对的真理，他就是那位神。所以我们看见西面，因为他敬虔公义，因为他盼望主基督来到，他真的看到主基督来到，他尝到了别人还没有尝到，只有以后基督徒才可以尝到的圣灵同在、圣灵内住、圣灵启示感动的恩典。他也借着圣灵的启示明白了许多，他讲一句真理，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看见你的救恩。所以看见救恩的人才可以死，没有看见救恩、没有领受救恩的人是死不得的。所以今天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话，千万不要死，因为一死的话就怎么样，就从此就永远沉沦了。 今天我们也在等待，我们也在等待什么？我们也等待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求主也让我们像西面这样啊，又公义又虔诚啊，在做人，在对神方面又公义又虔诚。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人物，请看36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我不知道以色列童女据说是12岁，那么我们一般说是16岁，我不知道是12、16。如果是12或者16，她结婚，说16吧，她结婚是跟丈夫住了7年，23岁就寡居了。23岁寡居，现在几岁呢？84岁。没有记录他的儿女，61年他是寡妇。圣经有特别提到寡妇，在提摩太这个提摩太前书有告诉我们寡妇怎么样。为什么提寡妇？因为一般上寡妇就是失去丈夫了，寡妇当然失去丈夫，然后一般上失去丈夫呢，在当时就怎么样，就没有地位了，孤单又没有地位，所以提到我们要照顾寡妇，特别提到圣经提到要照顾寡妇。这个人是寡妇，也就是说他没有，他孤单，他没有权柄，没有地位，可以说他生活很辛苦。很多时候我们说信耶稣我们就会样样很顺利，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怎么样，神借着生活来操练我们的生命。这位亚拿他怎么样？你看37节说他现在已经84岁了，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昼夜侍奉神。你看他整60年的寡妇的生活，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我们说一生，简单的说一生对信仰是认真的。弟兄姐妹，你从今天信主以后，你对信仰认真吗？有些人把信仰当作装饰品，当作装饰品啊，一点都不认真。有些人把信仰当作什么？当作一种求福求财的门路，是不是？所以有些人告诉你，求你奉献1块，神就给你30块、60块、100块钱，啊，当把信仰当作，有些人把信仰当作求福求财。我们看见这一位，论福论世界的福，亚拿没有；论世界的财产，相信也没有；论世界的地位，他也没有。但是他对信仰认真，一生对信仰认真，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让我们得到激励。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途如何，2013年这是第一个主日，前面怎么走，是容易走还是难走？我想我们都得走下去。那我们一定，我们不管我们面对如何，面对前面怎么样的情况，这种报纸最害人，有的说哦很惨，今年很惨，可是你说今年很好，他又拿出一些政绩，那到底好还是坏？我们真的，如果你看报纸的话，你真的无所适从、啊、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但是我们靠主，他前是好是坏，我们靠着主走下去。我们无论好坏，他不会影响我们对主的专一。无论好坏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侍奉的积极啊！我们侍奉主，所以一生你看他不离开圣殿。我用今天的叫来老话说，不停止聚会咯啊！不离开圣殿就是不停止聚会咯，每一个礼拜天一定要到，可能做得到的话，我们的其他的课程也要到，明白吗？不离开圣殿，然后呢？进食祈求的意思就是说读经祷告。今天我们不需要进食了， 我的神学院，我每天都叫他们吃得饱饱，不要进食，因为圣，我因为圣经没有教导，没有叫我们进食。耶稣怎么说？约翰的约翰的也门徒很奇怪，人家也很奇怪，为什么约翰门徒进食，主耶稣的米的门徒不进食？耶稣怎么回答？新郎还在的，新郎还在的时候不要进食，等新郎不在的来才进食。新郎是谁？主耶稣。主耶稣什么时候不在？我再想来想去，主耶稣只有13天不在，3天在坟墓里面，对不对？10天他升天，圣灵还没有降下，所以我算来算去只有13天不在，所以要进食嘛，就是那13天。今天耶稣在不在？圣灵差遣下来，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圣灵就代表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当中了。哪里新郎，哪里新啊？新郎不在，所以呢，新郎还在。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些教会一定要进食。后来才发现，他说我进食以后，我祷告更有力量；我进食以后，我赶鬼就赶得出，我就赶得出。当然，耶稣曾经这样教导过，不过今天的情况不一样啊。今天怎么样？今天啊，在我们看，当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鬼附的事情迅速减少到，保罗把所有的书信当中没有一处告诉我们鬼附了怎么办，或者要或者有鬼附的事情，提醒我们要提防魔鬼的怎么样？魔鬼引诱我们离开真道，一直的提防，没有叫我们提防会鬼，会被鬼附或者鬼附怎么样？我从圣经全本圣经看出，鬼附的事情在有没有鬼会被附人？鬼会附人，可是今天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撒旦的作为，鬼已经没有权柄附在人的身上了。当我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很多人很惊讶，这似乎好像是我是新派啊！啊，我告诉你，我从圣经一样从全本圣经，结果反对的都是什么？都是以经历来说，我经历过，我经历过，可是却跟圣经不符合。所以你要相信经历，还是要相信圣经？所以我的意思说，他在这里的禁食祈求，当然那个时候他们禁食祷告，他们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以色列安慰者来到，这位安慰者亲自说，新郎同在，你们不必禁食。我请许多的圣经老师说，新郎不在是在什么时候？就发现新郎今天仍然跟我们同在，结果就发现禁食是为了增加力量，增加灵性，增加力量。这个是来到了跟基督教的真理完全相悖的。基督教真理讲的是什么？讲的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如果你说我借着禁食我就怎么样，我就能力高强起来，我想这个跟基督教的信仰有冲突的地方。求主让我们看到真理。我这样子讲的话，可能你是听过，可能是你第一次听。你如果有怀疑，你去找圣经。我们也看见书信没有一次告诉我们怎么样禁食，告诉我们要禁食，没有一次。所以当有病的时候怎么样？有病的时候请长老来祷告，请长老来祷告，没有说也没有说要禁食祷告，就请长老来祷告。有病的时候就是，所以请长老就是，其实今天怎么样？今天我们都是祭司了，到了新约教会，我们都是怎么样？全体信徒都是祭司了，就是我们祷告，求主怜悯，求主医治，啊，所以这里有禁食祈求，也就是说我们认真的对待信仰。禁食祈求是祷告啊，读经啊，啊。聚会啊，然后呢昼夜侍奉。我们刚才说2013年前面的道路不知道怎么样，神如果赐福给大家，我们这里啊，许多的都是这个盼望有副牧师的副 福布斯的杂志的列出的那些首富的人物出现，企业家啊，要不然神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因为我们要建啊，我们要有更大的地方。我看这个地方真的太小了啊，真的太小了，所以求主给我们大的地方，恳求恩主帮助我们，恳求恩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能够认真的侍奉神啊。你们不必担心我给你们错误的信息，因为你们有，如果你发现到我有错误，你们去研究，然后呢你轰我啊，你提出来啊，提出证据说我讲的不对，我向你们道歉啊，我从此不讲。但是如果你们找不到，你们没有办法从圣经里面呢，那你就要认真的想一想，到底我们固有的做法、固有的信念对不对，合不合圣经。我们都说我们是圣经的教会啊， Bible Church 圣经的教会，所以回到圣经。既然回到圣经，不是部分回去部分不回去，就是全部要回到圣经。除非我们被蒙，我们还被蒙蔽的，不认真的，不知道的。如果我们肯定知道的，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得啊，就得改变过来。所以我常常对人说，我一直研究洗礼的问题。我说，如果圣经能够看到，当时洗礼真的是全身进入的，我不但要宣扬，我还在，我是长老会的信徒，我还要叫教会通过全教会再进一次。但是我找不到圣经有任何肯定的证据可以说洗礼是全身进入的，反而更多的证据越研究越发现是什么，不是全身进入的。因为从旧约到新约，先知怎么说？我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旧约有这样的一个传，一个先知这样一个教导，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回到圣经，我们不必担心啊，我们不必担心哪一些啊，会，我们越发现圣经的真理，我们就越坚持，我们的教会就越复兴。而我们照做人家做，我们也做，而完全跟圣经，而跟圣经违背的话，其实这个对教会的损害是很大的。所以包括鬼附的问题，包括禁食的问题，包括洗礼的问题，我们都得回到圣经。我在想啊，然后当然来到末世论也是一个很争论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必害怕，因为我们终究有这本圣经。你越去研究，就是问题现在困难就是大家都不研究。如果我们越研究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越把真理发现。所以今天我们讲两个人物，西缅，他公义虔诚等待主来，他真的等到了。然后亚拿他也是，他一生生活辛苦，但是他没有离开信仰，最后他看见了主。他怎么样？圣经最后一句话说，他就是宣扬这个孩子的事，他就宣扬这个孩子的事。所以今天教会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就去宣扬这个孩子的事，就是基督的事。所以传福音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物，然后呢教导信徒认识真理，把他带来信主以后，一定要把他怎么样，把他教导他认识真理，不然他很快变成一个怎么，变成一个迷信的基督徒，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基督徒。所以一定要让他认识真理。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给你仆人有机会在开年的第一天第一个主日，能够跟恩约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主的道。主，我们拙口笨舌，主，我们也认识有限，对浩瀚的真理我们是在所知道的只是那么的一点点。恳求恩主借助您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启示我们，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愿我们今年立下一个志向，我们要对信仰认真，我们要聚会，我们要读经祷告，我们要更追求灵性的进步。也让我们在今年一定要做传福音的工作，全教会有布道会，个人有个人的布道，把亲友把家人带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来领受救恩。求主让
西缅跟啊亚拿的事迹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榜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